陈弟兄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刚才陈弟兄提到的，本来今天有一位姐妹可能预备受洗的啊，但是因为她昨天确诊感染了 COVID， 所以呢就不能够来哈。他不是我们教会常来的的弟兄姐妹，他是我以前去 Povo 带领他们查经班的时候在那里认识的一对夫妻哈，他们的女儿哈，那时候好多年前他们很小，现在已经准备要上大学了，他希望能够去大学之前能够有机会先接受这个的洗礼哈，就是因为 COVID 的缘故，所以呢他过去几年他们都没办法参加没有参加任何的教会的活动，所以他就想到可不可以过来我们这边来参加这个的在这边受洗。那我就准备好了，本来已经 everything 弄好了，但是昨天他突然间打电话来告诉我，他女儿感染了，所以就不能过来，那往后再做安排啊。所以感谢主哈，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地方哈，我们都有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去认识神，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啊，能够有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成为肢体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过来啊，但是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的。好，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一个的题目是活水与生命之粮。好，那当我们读这个的新约福音书的时候，可能前不久哈，有一个姐妹常常问我，她说她的儿子有一天问她为什么圣经的书卷重复又重复讲同样的故事呢？为什么新约圣经一开始就有四卷的书都是讲差不多的故事呢？哈，他的儿子问他，他也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就问我了。那我就稍微简单的告诉他一下。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还是说刚信主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打开新约圣经的时候，一开始的四个福音书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我们读起来，特别头三个的福音书，我们感觉就是好像是一样的嘛哈，读来读去好像都差不多的故事，那为什么要重复要这样来记载呢？哈，那其实我们晓得当我们细心去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每一卷的福音书，他们的强调的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强调的重点都不同。比如说我们最近主日学我们讲这个的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是以一个天国的王这样的一个的角色来描写来形容耶稣基督所以当他在世上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与天国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的。好，那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耶稣是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工作，这个做完这个，接下来就做那个言论很少教导的记载很少，那不断都是工作赶鬼医病很多很多的工作。那因为在马可福音是描写耶稣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是一个来到世上 就这样的一个来服侍这个的世人的一个的身份。好，然后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路加福音是开始的时候描写耶稣基督追远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追远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所以整个路加福音这描写的是耶稣是人子的身份在地上，所以这表达的内容虽然有重复前面的一些的东西，但是那个的编排那个的表达都不一样的，强调了他是人的一个身份在地上啊。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约翰福音跟前面三个福音书都完全不一样。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描写形容耶稣出现的时候，第一句话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讲到这个耶稣是谁，他就是哪一个与神同在，在太初就本有的，他就是神的这样的一个的形容，讲到耶稣的神性的一面。所以当讲到耶稣的神性的时候，他更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这一个的太初与神同在的道，他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啊。这个是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现在来到人世间住在人的当中。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强调了，还是说特意的要把耶稣基督的神性要衬托出来，要表达出来。其实神要住在人的当中，还是说神要与人同住，这个观念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一直一贯的来去表达着神要与人同住，因为神爱着他所造的人，他愿意让人能够明白认识他。所以虽然人犯罪了离开了神，但是神还是千方百计的要透过各样的一个的条件要住在人的当中。所以在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之后，神吩咐摩西要在他们的当中建造会幕，会幕就是神住在他们当中的一个象征。到了有圣殿，到后来圣殿被毁，所以后来到耶稣基督来还是同样一句的话，神要住在人的当中，神要与人同在。到了最后启示录仍然是这句话，神要住在人的当中，神要做神这个天国子民的神，这些人要成为他的神国的子民。所以这个是神从开始到永恒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住，还是说要让人有这样的一种的归属在当中。那今天我要提到的这个的题目的时候呢，有一节的圣经，我相信是一个很主要的一节的圣经作为今天的开始，好，就是这个约翰福音，好，我们现在看一节，好，约翰福音的第对不起哈，我这眼睛不是太好，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来看这个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先单单看哈，好，三十五节，好啊，这里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宣告他是谁，他是生命的粮。好，生命的粮是一个怎么说呢，跟我前面 前几次讲到这个的新天新地的时候啊，讲到这个的伊甸园跟新天新地的一个的对比的时候哈，我相信大家也能够还记得哈，提到这一个的这个生命和这个旁边的树哈，生命树哈，结满了各样树上的果子哈，能够给人有不一样的一种的function 哈，有治疗，能够供应人一切的需要。今天要讲的跟过去几次讲的啊有一定的关系在当中啊，但是在这里我先强调，就是说这里耶稣所宣告的，我是生命的粮啊，同时呢他说信我的永远不喝啊，因为前面他讲到这个活水的问题啊，在新约圣经的里面，特别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呢，我们如果我们比较熟识的话，我们晓得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七次讲我是哈，我是世界的光哈，我是生命的粮哈，我是真葡萄树哈，我是哈，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是强调了他是谁。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哈，我是什么，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就不一样了。当犹太人听见耶稣这样说“我是”这样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立刻的耳朵就动起来。为什么？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这句话不是任何人随便可以讲的，因为这句话是。只有哪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才会讲的这样一句的话，我是神来表示来介绍他自己的一个的形容。还记不记得摩西，当摩西遇见这个的在旷野遇见这个神的时候啊，摩西很够胆，他说问这一位的遇见的神，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如果人家问我，我遇见谁，我怎么样告诉他们呢？也那个当时神就告诉他，我是自有拥有 ，I am 啊，我是。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知道我是这个形容呢，乃是指向神自己宣告他是谁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当摩西听见这个神这样讲的时候，哈，就从哪里要开始，以色列人就知道，没有一个地上的人够胆用这句话来去介绍他自己是谁。所以当约翰福音在这里记载耶稣用了七次讲我是的时候，我相信每一次当他讲这句话我是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撑起这个耳朵来看，哇，他在讲什么啊，他要认识这个耶稣究竟他是谁。好，这个是神自己介绍他自己是谁的一个开始。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啊，还有前面说我是活水啊，我是世界的光啊，我是羊的门啊，我是真葡萄树等等等等啊。只是如果我们细心去读这个我是的时候，这七次的我是，然后回到启示录来看这个的记载耶稣基督这个的描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七次的我是，跟在启示录里面介绍耶稣的时候有一定的关系在当中。那将来有机会我们慢慢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先来看这个我是生命的粮啊，有关这个活水啊这个的故事啊，刚才我们就看到，对啊，约翰福音四章啊，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我们从第十节啊，我们看到十四节啊，在这里有记载了哈。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大家坐在那里听会睡着了，好，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就对你说，给我水喝的 是谁，你必找到求他，他必找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生出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留在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我们现在停在这里，先把这个前面啊，为什么耶稣会跟这个妇人要讲这个的对话，稍微简单的提一下哈。就是第四章啊，当时耶稣特意经过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啊，然后他就打发所有的门徒，你们出去替我买午餐哈。然后他就自己坐在一个的井旁啊，这里所说的雅各留下来的个井旁，然后呢在那里等。等什么？等一个妇人，就是这个女人哈，来这里打水。那时候正是正午，中间好热的时候，像我们现在你说出去的时候那么热的时候，这个女人来打水，耶稣就说，哎，你好不好？你给一些水我喝。那个妇人说，哈，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妇人呢？你是犹太人，怎么叫我来给你水喝呢？然后耶稣就讲了这样一段话。那留意，他说你必找求我，他必找给你活水。留意这个字，活水。耶稣在这里向这个妇人要水喝，但是反过来就对这个妇人说，你如果你对我求的话，我就会给你活水。什么是活水？活水是什么？在这究竟耶稣在这里指的活水是指向什么来说的呢？好，那我们跑不是跑去哈，我们跳过去哈，这个的约翰的第七章哈，37节，约翰的第七章，还是约翰福音的第七章37节哈，这里就讲到耶稣所说的活水是指的是什么哈。那他说节期末了，就是最大之日哈，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跟那个妇人一样，到我这里来，就什么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指的是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这里讲到活水，不是真真正正那个的水，喝的水。这里所讲的活水是指圣灵这个的表达来讲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说，我要给你活水，不是真正那个水，那是指向将来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圣灵而说的。所以耶稣是要把圣灵赐给这个的妇人。那我们就问，神为什么，还说耶稣为什么要差遣圣灵来，还说圣灵为什么要来，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神的心意是神从开始造人的时候的意愿，就是神要与人同在，要与人同住，要住在人的当中，但是当人的悖逆一而再的一而再的拒绝了神，好，那直到耶稣基督，他作为神三位一体的神，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世间，他真真实实的成为人，住在人的当中。这个可以说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完成了神的心意，神要住在人的当中的一个表达。但是终极来讲，耶稣基督能否永远住在人的当中， 是他道成肉身住在那当中，只能够受一段的时间，因为他成为人之后，他就要受着时空的限制，他不能够永远在人的当中，他只能够在人的时间的当中某一个点在人群的当中。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也会死，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就说了，我要差遣圣灵来，圣灵要住在信靠他的人的里面。所以神要住在人的当中，透过圣灵是真真实实的永远的进到人的生命的里面，住在人的里面。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讲到这个活水的时候，乃是指向这个圣灵要进入这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为什么这个妇人要需要圣灵，需要这个活水？耶稣就透过他来这个井旁打水这个的经历，引申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透过这个妇人的需要，然后带他进入一个更真实的、更重要，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境界的里面。什么事情？当耶稣，没关系，我们就听我讲好了。好，当耶稣跟这个妇人在讲道的过程的里面，耶稣先要他给水，让耶稣来喝的时候，那个妇人说：“你是犹太人，干嘛要我这个撒玛利亚人来跟你来叫我们这个我们不做这个事情的。”然后耶稣就提出这样一个过程，哇，引起这个妇人的好奇，真的有活水。那如果真的有活水，我就不需要那么远来这里打水了，因为每一个中午我顶着太阳那么晒，我跑来这里打水是挺不容易的。这个妇人知道这个困难，他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活水，你就给我吧，你给我，我就可以不需要来这里打水了。耶稣就抓着这样的一个的机会，就跟他提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他说，可以啊，我可以把那个活水给你，但是你先把你的丈夫带来。耶稣一开始立刻就点中了这个妇人的痛点。为什么这个妇人要在中午的时候去打水？在以色列中午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出门呢？在以色列的中午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现在这个圣约翰那边一样哈，100多度，很热很热很热的时候哈，可能是像拉斯维加斯一样，很热很热，还在沙漠的地方，你中午的时候出去打水，你怎么可能？那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一般来讲，妇女出去就是早上还是晚上，傍晚太阳下来比较清凉的时候去。但是这个妇人避开所有这些的时间，因为他要避开所有的人群。他避开所有的人群的目的是他不想跟人有这个交往。为什么？耶稣说，你把你的丈夫叫过来。他说我没有丈夫啊。耶稣就说，你已经有多少个？你已经有5个的丈夫了，但是现在这个也不是你的。你知道这个是这个夫人一个非常不愿意人家去知道，是一个她的痛点，是她避开人群避开了这妇女的原因，就是不愿意让人家讲三讲四。她是一个，哇，原来她是这样一个的女人。但是耶稣却点出他的痛点，你把你的丈夫要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是你没有丈夫，因为这个也不是你的丈夫。然后这个妇人立刻转向另一个话题讲过去。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那么的不客气？为什么耶稣要跟这个妇人讲道，要带他来他认识神的国？为什么一开始劈头就把他的痛点讲出来？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正是这个妇人生命当中最重要，还是说最怕面对，也是他最需要的一个的要点。他可能需要爱，却找不到爱，找不到尊重，找不到被人接纳，所以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的寻求这个爱的对象，结果都失败。现在跟他一起的也不是他的丈夫，这是他的问题，他不敢面对他的人生的一个问题。当耶稣来向这个妇人讲天国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要把这个活水给这个妇人的时候，活水是什么？来到我这里的就永远不渴。这个渴是什么？这个渴就是我们的需要。当耶稣基督知道这个妇人他的需要真正的要点是在于他需要解一个的问题得到解决，他才能够真正享受他里面的奶粉的满足。所以当耶稣劈头就立刻点出他这个要点出来，你把你的丈夫叫来。有时候我们会想，人的生命的当中最需要的东西，也是我们常常因为那个的需要，让我们做出一些违背神看为好的事情的行为。当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欲望，欲望是好的，不要以为人的欲望是不好的哈。神造人给人欲望，欲望本身是好的，我再三讲，欲望是好的，是神给的。但是当我们人的欲望起来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如何来满足这个欲望？我是按照神给我的哪一个的原则、哪个标准、哪个规范来得到这个欲望的满足呢？还是我当我的欲望出来的时候，我就不管什么原因、什么的要求，我只为满足我的欲望，按我的需要做我想得到这个欲望得来的结果？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罪了。罪是什么？罪就是我们把神的标准撇开，把我认为重要、我想要的、我的需要放在首位，用我的方法去满足我的需要。我不管这个行为带出来的结果如何，只要我这个欲望得到满足就好了。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欲望起来就生出罪来，罪的结果就是。所以当这个女人有这个需要，是对的，是神给的，但是她如何来满足这个欲望呢？她就靠着自己的方法、自己的途径，不管别人怎么看她，她都做了。但是结果她越做她就越不满足，她越做她的生命就越孤渴、越孤单，得不到满足。所以耶稣知道这个女人的需要，就来到她的面前告诉她，你要不要活水？这个活水会让你真真正正能够生命得到满足。但是首先有一件的事情你必须要处理，要把这个塞住你得到这个活水的途径拿开。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基督教常常讲的，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得到满足的话，首先第一个要做的是处理我们罪的问题，还是说处理我们得罪神、违背神，还是说我们不按神看为好的一个标准去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不能够承认我们生命当中为了满足我自需要来得罪神这个罪行的话，我们永远是逃避，不敢面对神。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法利赛撒玛利亚妇人的面前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就点出你需要面对的，就是知道你这样做是不行的。活水就是流通的水，一直流的水，没有堵塞的水。哎呀，上一个星期我没有在这里讲到，我去盐务城教会讲到，但是在周间的时候啊 ,during the week 的时候，我家的水管厨房的 sink, 那个水盘塞住了，堵塞了。哎呀，一开水那个 sink 都 flood 在哪里都满了，我就要处理这个水，反正的那个家里的碗都臭了，没有法洗。啊，弄了我两天。哇，蹲在那里弄完啊，以为可以了，放水，哎呀又不行，哎呦弄又啊，用尽我以为我所知道的所有的方法弄都不行。No, 弄了两天累死了。最后通了之后，那个水咻就去了。哇，我看见那个水去的那么快，我好高兴。因为这两天都被那个水一开水就堵，我的心里面都烦死了。但是看见这个水呜就去，我好高兴。连厨房的一个去水道被塞住，水都不能够流通。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跟神那个关系中间有一个东西 block 在哪里，挡在哪里，我们没有把这个东西拿掉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有一个流通的 channel 可以跟神有这个生命的关系建立？活水是什么？活水就是圣灵。圣灵来到我们的人的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是什么？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责、责备自己。圣灵来了，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被堵塞的管能够把它通了，要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堵住了我们，我们不能够与神有这个直接交流，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里面得到满足，我们的需要没有办法透过神给我们的那个计划能够得到满足。圣灵这个活水就成为一个打开我们跟神流通的管子的一个的途径。所以当我们基督徒信了神之后，当我们做了一些我们神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立刻感受到你跟神通不了啊，是不是？你说我祷告顶多来到天花板都顶着了，砰当 back 啊，掉回来，你伤不了神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罪，你这个欲望，你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态度，让你不敢服在神，不愿意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你就没办法能够享受从神来的哪一种的丰富，哪一种的满足。后来这个撒玛利亚人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把那个管圣水的那个桶丢下来，跑去告诉那些所有他过去不敢见的人，告诉哇，原来这个就是基督，原来我以前做的所有事情他都能够告诉我，他现在没有他放胆了，因为他在神里面得到这个满足，得到这个认同，得到这份被爱。弟兄姐妹，神愿意住在我们的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有东西 block 了，塞住了，神没办法跟我们沟通的时候，神的丰盛我们是永远享受不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面对 圣灵的提醒处理这个的问题。神要打开这个通道，不像我用了两天时间通那个水管通不了，很容易的。对于神来讲，只要我们谦卑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如果我们想享受神的丰盛，享受神的恩典，享受在神里面的满足，我们必须要处理拦阻我们跟神这个关系。时间关系，我很快讲到下一个，题目就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生命的粮跟活水，两个事情都有一个背后的故事。为什么耶稣会讲生命的粮呢？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在我们读到耶稣讲生命的粮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的人。后来呢，他去哪里呢？现在都跟着去。为什么跟着去？因为他们能够得饼吃饱了。所以就是耶稣说，你们跟着我不是因为看见这个神迹，你们跟着我是因为你们有免费的午餐，所以你跟着我了。但是耶稣说，这些只是能坏的食物，你不要劳力去追求这个，你要追求的是那个不能坏的。然后耶稣就讲，我是生命的粮。当他讲到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指的是什么？时间关系，我不要一跟大家去翻那个圣经了，我直接跟他们讲这个的结果。这个还是读两三节吧，哈，约翰福音的六章，哈，我们从47节48到51节吧，哈，没关系，我们一节一节读好了，没关系，我都读好了，哈，47节就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个玛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讲的是什么？在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他指就是那个生命的粮。神赐下玛哪是给那些在旷野那些活着的需要食物的那些的以色列人所享用，让他们可以有活着。但是这个天上下来的玛哪，终有一天他们还是会饿着的。但是耶稣说，我赐的是真正的从天上下来使人活着的生命的粮。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看到63节。可以，好 ，OK， 好 ，good， 好。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所以其实耶稣指的，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是喝，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的话，神的话就是生命，神指使生命的粮。啊，这个粮不是真真正正一粒的粒的那个玛哪，乃是以神的话作为一个的表达。如果活水就是圣灵的话，那生命的粮就是神自的话语，神自的心意。神的心意怎么会使人活着？神的心意究竟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呢？因为神的话就是神自的命令，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当神说有关这个生命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我是哪一个生命的源头，一切的生命是由他的旨意而成就的。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来到世上的时候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旨意做所有的事情，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来去做的。当我按照父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我会带来一个结果，所有信我的人都得到永生。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神的话是使那个事情成为一个的事实。神的创造的里面，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让这个成为这样的植物，他叫这个成为这样的动物，这个东西就出现了。神的创造里面是按照他的旨意让这个生命成为怎么样的一个的生命。我们说牛也是吃草，马也是吃草，但是马永远跑不过牛永远跑不过马。为什么？因为神造这个马，它的力量就是很快，可以跑得很快。他创造这个牛的力量就是在哪里耕种。他这个牛的生命的本质跟这个马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神是这个马的生命是按照神的本意让这个马成为这样的一个的生命。生命的粮，神的话，是当一个顺从神的人按照神的话去行他的生活的时候，神就会让这个生命完成了神创造这个生命的本意，让他成为那样的一个的人。食物不能够成为使到一个人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创造主对这个人的生命的本意才能够让这个生命成为怎么样一个的生命。我不知道你在知道我说什么。当耶稣基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的里面，你就必多结果子。因为当神的话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神心目中想要我们成为的那样的一个的人。这个才是真正的生命的本质是怎么。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打开打通这个与神沟通这个桥梁，透过神字的话把我们的生命塑造成为神所认为这样的生命才是他创造我们的时候的本意。每个人都问一个问题，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然后再问一个问题，我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无论你吃牛排也好，你吃饭也好，你吃什么的民主的蔬菜都好，都不会让你知道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的。但是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按神的话的标准去行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晓得神在我这个人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就可以把这个目的活出来，活出来的时候就成为神子的荣耀。我常常用这样的一个的比喻，到了开春的时候，满草地都是那些小黄花。如果你自己的前呀后呀啊，都长满了这小黄花，你可能你不喜欢，你肯定不喜欢。但是你去到别人的地方，去到山旷野的不是旷野，去到野外的地方，你看见一片那个小黄花在那里的时候，你会说哇好漂亮啊！你看见那些小黄花变成一个球的时候，你就说好漂亮啊！因为神造这个花，他目的是要让它成为这样一朵的花，这样的一个的球。当它成为这样一朵花一个球的时候，它的存在就成为神的荣耀的彰显。同样的， 当我们顺从圣灵，当我们把神的话活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就成为神心目中想要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一个的人，这个人就成为神心目中他想要来荣耀他的一个的生命。生命的粮不是我们吃什么，生命的粮是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的人。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神心目中的那个人，那个样子，我们存在的目的就彰显出来了。但愿我们能够认识这一位的神，也让我们的生命好像一朵花一样灿烂的开在人的面前，彰显神子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主啊，多少时候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以为靠着我们自己就能够满足我们内心各样的需要，谁不知多少时候我们只是的欲望使到我们为了满足欲望而远离了你，脱离了，还说违背了你的心意。多少时候我们生命的当中一个一个小小的罪堵塞了我们跟你沟通的关系。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那个活水，你就是那个将要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圣灵，你要把我们这个已经堵塞的这一个的管子把它打通，让我们重新跟你接连，让我们可以透过与你接连，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着满足的人生。主啊，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你的话存记在心中，以知道你的话塑造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创造本意的一个的人，来满足你的心。我们恭敬把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交在主你面前，求你把你的话存留在我们心中，除去人无知的言语。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